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太荣耀君王加名在这里。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神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神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愿我每天亲近他，更多的认识他，活在他里面。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必保护圣民的脚步。我们思想神必保护圣民的脚步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章1到10节。撒母耳记上2章1到1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灵焦和甘美》。
灵焦和甘美，喜乐和丰盈，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福祉和全美，平安和恢宏，安息在主永久帮。在主永久帮庇中，
仕途多艰险，靠主就安全，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越走越光明，如日在中天，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我不惧危险，亦不畏艰难，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救主常同在，我有大平安，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安息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
记上2章1到10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 引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九节，请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九节，经文说道：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我们就以这句话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撒母耳记上二章九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撒母耳记上二章九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神必保护圣民的脚步。神会保守那些虔诚遵行主道的人，但不会保守那些只求幸免死亡、因循苟且之人的脚步。神要保守那些愿意避开一切与主旨意不合的道路，而将其一生完全交托主的圣徒，保守他们远离邪恶的社交场所，远离情欲试探的悬崖，远离忧愁的深渊，远离财富的陷阱，远离与他们使命敌对的环境，远离过重的责任，远离错误的异端、虚空的心思、动摇的信心，远离死亡的恐惧，远离对神的误解。神不会保守他们远离考验、穷困、匮乏、疑惑、损失、冲突、诽谤和误解，但使他们超越这一切，使他们得胜有余。他会凭借应许、诫命、基督和其他圣徒的榜样、福音的信息、崇拜、祷告、聚会、自省来保守他们。有时面临汪洋大海，他们会这样想，还是留在陆地上比较安全，但是他们最终仍会勇敢地向前挺进。不久，从深海中分开一条道路，他们的脚步又变得轻松，因为他们仍蒙保守。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神必保护圣民的脚步”这个题目。神保护圣民的脚步，搭救那些专心爱他的人。纳鸿书一章七节，先知纳鸿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先知西番雅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撒母耳记上二章九节经文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护理一切，英文称作 Providence， P-R-O-V-I-D-E-N-C-E。 他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在天上立定宝座，用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他的预料之外，每件事情都在他的护理之下。神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一切都是照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定旨先见进行，万事万物都在他的预知和预定的旨意之内，毫无变更，并且准确的发生。神的定旨先见是主因，或说第一因，但他也用同样的护理根据次因，或者说第二因来安排，使我们所预见的事情必然或偶然发生。诗篇五十九篇第一节，大卫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借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诗篇五十九篇开头有这样的注解：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经文说：“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第一节经文说：“扫罗对了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大卫虽然是扫罗王的女婿，但他的生活却被监视，随时会有杀身之祸。扫罗要杀大卫，完全是因为嫉妒。从大卫打死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集庆，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道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扫罗听见这话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扫罗把大卫当作是假想的威胁，千方百计要除掉他，但神保守大卫，让他不被扫罗所害。诗篇五十九篇的背景就是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儿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那些人埋伏要害他，情况非常危险。扫罗的女儿米甲眼看这个情形，就催促大卫，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就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躲避扫罗逃走了。扫罗千方百计地要杀大卫，但是大卫始终毫发无伤。为什么呢？因为神保护圣民的脚步。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四节记载：“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圣经记载，扫罗抡起枪来，要把大卫刺透，钉在墙上，最少三次，左刺右刺，刺不成，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害不成。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儿窥探他，埋伏等候天亮杀他，也杀不成。天天寻索大卫要除掉他，总是除不掉，为何呢？答案在这儿，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神定义不将大卫交在扫罗手里，扫罗再怎么图谋 也是枉然。最危险的一次是扫罗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撒母耳记上23:26-28，经文说，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强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你看，扫罗布下了天罗地网，眼看着就要收网，将大卫一举擒来。不料非利士人前来搅局，突然犯境强掠，来得真不是时候，扫罗只得收兵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大卫也因此解围。你说这是巧合吗？不，乃是神照着所应许的保守大卫。扫罗要害大卫，神若不许，大卫就是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18:46，大卫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以赛亚书26:3-4，经文说道，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纵观大卫的一生，可说是充满各种忧患和试炼，但是他感到自己深蒙祝福。他知道神昼夜眷顾，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何事，神都以他至高的全能约束这一切，以他绝对无误的旨意统治一切，以他的智慧规定一切。神是掌管一切的主，他大能的手介入历史，改变环境，他保护圣民的脚步，使他的圣民坦然行路，不致碰脚。31:15，大卫说，我忠贞的事在你手中。弟兄姐妹，从终点看必然如此，我们忠贞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在任何环境，我们都要向至高的神歌颂，扬声向他欢呼。旧约的以斯帖记里边完全没有提到神，却让我们看见万事都掌握在他手中。当哈曼设下计谋，要犹大通族的人全被灭绝，亚哈随鲁王他的王命已经发出，莫迪改和犹大全族的人都陷在绝境里。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就是以斯帖，以斯帖被选入王宫，被亚哈随鲁王立为王后。以斯帖记4:13-14记载，莫迪改托人回复身居王宫的王后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15-17经文说，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以斯帖进去内院去求王，王不但没有追他死罪，反而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就要求王带着宠臣哈曼赴他所预备的筵席。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请亚哈随鲁王明天再带着哈曼再赴他所预备的筵席，然后必定照王所问的说明。或许你会很好奇，为什么以斯帖不在第一次筵席中就把他真正所要的告诉王呢？相信这是出于神。神一方面任凭哈曼心中更骄傲，一方面让亚哈随鲁王感到很纳闷，心里有所预备。 以斯帖记六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的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亚哈随鲁王心里就有了想法，可是这时哈曼听了他妻子和朋友的话，叫人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打算一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欢欢喜喜的随王去赴宴。哪里晓得，就在他准备进王宫要求亚哈随鲁王把莫迪改挂在他所准备的木架的前一刻，王听见这段莫迪改搭救他的历史，整个局面就翻转过来了。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不把莫迪改和犹大人交给哈曼，他介入历史，伸手拦阻，立刻哈曼开始荒腔走板，所谋的迅速败落。第二天清早，哈曼来到王宫，要求王允准他把莫迪改挂在所预备的木架上。王正好要找人问王所喜欢的人要怎样尊荣他，看见有人来了就说，谁在院子里？哈曼正好要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他所准备的木架上。臣仆就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这是巧合吗？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神的安排。哈曼就进去，王就问他了，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自到了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以为他要得尊荣了，就回答王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哈曼可能心里早就这么想了，可是没想到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哇，听到莫迪改这三个字，哈曼一定差点晕过去。他一早来就这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准备的木架上，结果现在可好了，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让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随后那原本打算悬挂莫迪改的木架是哈曼自己被挂了上去。撒母耳记上二章九节经文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箴言二十一章三十节，所罗门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就像下棋高手会使我们的布局最后为他所用，哈曼的诡计是要消灭犹大人，但神保守他的选民败坏了哈曼的计谋。本来亚达月十三日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过来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本来是悲哀的日子，却成了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而坐在朝门的莫迪改被亚哈随鲁王抬举做了亚哈随鲁王的宰相，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弟兄姐妹，这都是神的作为。新约圣经里的希律王以为生杀大权操控在了手中，先是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使徒行传十二章三到四节经文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是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结果彼得死了吗？彼得没有死， 神差派天使搭救彼得出了监牢，反倒是希律在公开场合接受众人的谄媚，把自己当作神。使徒行传12:23经文说，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希律腹痛5天后就死了。神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他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派使者搭救他们，保护他们。诗篇91:11-12诗人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试探神，不避开明知的陷阱，让自己置身险境。不错，主会为我们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我们，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但我们不能要神为我们的冒失负责。神要保守那些愿意避开一切与他旨意不合的道路，而将其一生完全交托主的圣徒，而不是保守那些故意犯罪的人。我们不要做糊涂无知的人，而要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他的旨意。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感谢你，什么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得着安慰。你的话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又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主啊，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愿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使我们存完全的心行在你面前。你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你荣耀之前。主啊，你凡事都能做，感谢你用手搀扶我们，叫我们虽然失脚也不是全身扑倒。你说一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你的作为完全，我们要一心称谢你，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老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9月份的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5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来信索取，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或者请您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同时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知道自己有多渺小，眼前的风浪有多么高，但在我里面的主耶稣打过风和浪。人生的锋芒像格利亚，但我有信心像大卫王，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微笑。